回到现场，寻找真相。小东讲故事系列专辑由喜马拉雅独家播出。
2014年10月10日，在广东开平市有一个叫苍城的地方，一个钓鱼爱好者在住偏僻的水库钓鱼时，意外地发现了浮在水面上的尸体。报警之后，警察找了好久才来到这个地方，可见这个尸体出现的地方有多偏僻啊。来到现场的还有市刑侦大队队长，他是毕业于医科大学，干过几十年的法医。这个队长确实办案经验很足啊，而且眼睛炯炯有神，从嘴巴形状和说话的样子可以看出这个李队长行事十分果断英勇，特别有刑警的魅力。警方首先做的就是把尸体打捞上来进行尸检。打捞之后，他们发现这是一具浑身赤裸的女尸，尸体腐烂程度比较高，面目是不能辨认了。通过她身上的蛆的长度判断，死亡时间大约是在8天前，也就是10月2日左右。死者脖子上有一根绳子，有勒痕，排除了死者是自杀的可能，也就是说死者是被人掐死之后抛尸的。尸检时，法医根据骨骼初步判断死者年龄35到40岁，有过生育。接着法医发现了死者的3颗门牙是断裂的，这个明显的特征为后来确认尸源提供了重要的线索。在尸检时，套在死者脖子上的绳索引起了侦查员的注意，他们发现这个绳子很普通，上面有很多使用痕迹，而且更为特殊的是这个绳子有好几个断端。侦查员把绳子的断端拼接之后，发现是3个扣，其中一个扣很好理解，那就是套在死者脖子上勒死他的那个。这个套在脖子上的结很特殊，李队长判定凶手一定是出于职业习惯才会打这样一个扣，而且打成这样的扣需要较大的力气，凶手一定是经常这样做，导致他杀人的时候下意识打的这个结。由于尸体是在水里发现的，经验老道的侦查员感觉水里可能还会有凶手留下的线索，于是就派人打捞，最终找到了2件男士衣物。在抛尸点树林周围几百米的范围内进行的搜索也有收获，侦查员们发现了一个遗落的头盔和2个新鲜的苹果。一般人看到这个证物恐怕不知道意味着什么，但是李队长推理能力很强啊，他通过头盔掉落的地点和方位判断，应该是凶手抛尸时留下来的。而苹果呢，脑洞大开的队长设想，会不会是国庆期间情侣带着苹果前来登高望远看风景时发生了争执，导致杀人抛尸呢？这个想的也是够细了，不过李队长只猜对了一半。这个苹果确实与案子有关，只可惜是个让人哭笑不得的理由啊，咱们后面再讲。他们通过遗落的头盔和抛尸的地点地理环境判断，凶手的交通工具应该是摩托车。现场能给侦查员的线索就这么多，他们一边通过走访和张贴协查通告确定尸源，一边根据物证摸排走访。咱们之前的无名尸案的几乎都是这样，你最先得先找到尸源。走访摸排工作量很大，他们在案发地周围的村庄、县城还有临近县城都没有发现与死者符合的失踪人口信息，他们还走访了附近的工厂、养殖场，也是一无所获。这警察真的是不容易啊，经常接触那么多暴力的血腥案件，有时候为了寻找证据下水沟翻垃圾，就连最安全最简单的摸排走访，那说白了那也是力气活体力活啊，而且非常的枯燥，那种大海捞针的感觉，没有耐心和毅力很难坚持下去。而这个时候山重水复疑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，转机出现了。民警在一个加油站走访的时候，得知一个女员工从10月2号之后就再也没来上班，在得知这名女员工也有3颗断裂的门牙的时候，那民警心里就有数了，这估计就是尸源呢。民警在同事的帮助下找到了这名失踪员工阿珍的家，此时只有阿珍的丈夫阿良在家，但没等民警进一步询问，阿良竟飞一般的跑了。一听到这儿， 您的心中可能是已经有个答案了，但是还是不对，稍稍有点偏差，咱们往下接着讲。这种情况非常可疑啊，很有可能是这个阿珍的丈夫杀了她，要不然阿良怎么会一见到警察就跑呢？还好阿良没跑多远就被村民们合力揪了回来，原来他是吸毒者，可以说他的生活基本是在戒毒所和监狱里度过的，他毒瘾一直没能戒掉，没钱的时候找老婆要，老婆不给就打，再不行呢就出去小偷小摸，可以说这是一个非常破碎的家庭。而阿珍的悲剧会跟此有关吗？在取得了阿良和两个小孩的 DNA 之后，通过比对确认本案的死者就是失踪的阿珍。这个时候调查物证的警察也有了收获，他们发现附近的一个养牛场里面有很多类似的绳子，但他们并不会打本案中那个特殊的结。有人就反映说，一般用拖拉机拖稻草这些东西的时候可能会打这种结。看似不经意的一句话让警察有了希望，莫非凶手是一个会开拖拉机的人吗？通过进一步调查，他们发现村里有几个会开拖拉机的人，而其中有一个叫做老某的人行踪很可疑。他在国庆期间回到老家，而正好在10月3号前往广州打工了。另一边，警方对阿珍生前的社会关系进行了调查。据同事反映，阿珍的社会关系很复杂，经常有一些男人来找他。有一个男人还曾来过加油站和阿珍发生过争执，还有一次阿珍不在，那个男人还摔碎了阿珍的杯子，而这个人就是老某。两边的线索都指向了这个叫老某的人。后来警方前往广东抓捕了某工地的老某，当听到抓他的警察说来自开平的时候，他瞬间就脸色如灰了。真相大白，原来因为阿良是个屡教不改的吸毒者，阿珍的婚姻早已破裂，因为两个孩子的原因，她一直没有与丈夫离婚。在加油站工作时，经人介绍认识了老实巴交的单身汉老某。阿珍对老某说自己想和丈夫离婚，但这一次她不想再受到伤害，想好好的选择一个可靠的人。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之后，两人发展成了情人关系。因为有阿珍的承诺呀，老实的老某对待这段感情也挺用心的。不仅如此，对待阿珍的两个孩子也是视如己出，前前后后花在他和孩子身上的钱有3万多了。时间一长，阿珍似乎把老某当做了提款机，时不时的就找他要钱。而更让老某气愤的是，阿珍这时候居然还有了别的男人。国庆期间，他本是回家商量与阿珍结婚的事儿的，然而他却发现阿珍和别的男人去了县城游玩，还开房。第二天，阿珍又来到老某的住处，两人发生关系之后，老某问他为什么和别的男人开房。这时候阿珍半开玩笑地说，我就是要拿你的钱去养小白脸，怎么了？两人就因为这事吵起来了。这个时候老某感觉自己男人的尊严被阿珍践踏在地，不由得怒火中烧啊。这时候阿珍去冲凉，他情绪终于彻底爆发了，捡起绳子就勒死了正在洗澡的阿珍。当曾经心爱的女人渐渐失去了挣扎，她才呆坐在地上，身体不由得发抖。许久之后，她才意识到自己必须处理掉尸体，于是就把尸体装在纸箱里，发动了摩托车，而那辆摩托车也是她买给阿珍的。关于抛尸地点出现的苹果，老某是这样解释的，将阿珍的尸体抛掉之后，他朝着尸体的方向进行了祭拜，放了两个苹果，一个是保佑阿珍天堂的路走得平平安安，一个是保佑他平平安安的不被警察抓到。这个老某老实巴交的，但是一提起和阿珍的恩恩怨怨，就一副激动的说话都不利索的样子。他应该是平时在生活和工作中都是十分卑微的那种男人，杀人之举就是一次彻底的爆发。而且在他有限的法律认知中，他可能还隐藏着一种替天行道的意思在里面。另外也可以看出，老某其实内心是十分的纠结五味杂陈的。用苹果来祭拜这一举动，我们大概就能感受他对死者复杂的感情。说没有爱那是不可能的，说没有恨也是不可能的，正因为有爱 才导致了痛不欲生的恨，爱之深，恨之切。好，这故事讲完了。小东的个人微信号65762666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咱们下期再见。